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9回。雪袍人盯着三个雪影沉默了一会儿，立刻又阴声地说道：“去，将那三个人杀了，把精魂给我接回来。”雪光一闪，三道血影瞬间化为了三道血光，在附近一个盘旋之后就没入墙壁中不见了踪影。血袍人呢，这才往木椅上一靠，缓缓地闭上了双目，仿佛呢先前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只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层的神秘山脉中心处，一座被灰阴气笼罩的巨大山顶部，有一个百余丈高的祭坛，上面一个乌黑的石台上供奉着一颗灰白色的巨大的眼珠，头颅大小，布满了血丝，从眼珠的瞳孔中正喷出了无数的灰丝，四下舞动着，将附近灰气纷纷地吸入其中。而在祭坛下方，一名身材高大异常、戴着一件乌黑斗篷的神秘人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地渊六层的一座被绿光笼罩住的巨大的宫殿中，一名头发雪白、面色无血的美妇站在一口百余丈大小的黑色的深潭旁边，冷冷地注视着深潭中的一切。在他的旁边呢，站着两名20来岁的女子，二女同样的脸色苍白，但是一个身材娇小，圆脸甜美，显得楚楚动人，给男人一种呢想将其拥入怀中的想法。另一名却身材妙曼，肌肤赛雪，但是神情冰冷异常。在神坛的四周，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小型法阵遍布各处，漆黑的符文不停地涌出，往黑坛中飘去。而在水坛中心处，则有数名一身乌黑怪甲的模糊身影，一动不动地漂浮在黑色的潭水中。那些黑色的符文分成数股，一靠近这些人影，立刻进入到了模糊人影的黑甲上，转眼消失不见。但这些人影呢，始终是一动不动，仿佛死物一般。白发美妇见此，脸色阴沉，眉头渐皱起来。邓应明火，白发美妇忽然冷冷地开口说道，声音竟然苍老异常，赫然是先前和血袍人说话的老妇人。是。两名娇媚的女子同时低声答应了一声，接着分别上前一步，灵光一闪之下，一个呢手中多出了一个乌黑小瓶，一个手中却浮现了一把黑色的芭蕉扇。在神情凝重之下，二人呢同时将手中宝物一扬，一声怪异的鸣叫，一条浑身冒着黑色火焰的火蛟从葫芦口中一飞而出，然后一头扎进了水潭中。顿时整个深潭中立刻升起了腾腾的黑焰。另一边呢，娇小女子将手中遍布阵纹的那个芭蕉扇费力的徐徐的一扇，从扇中立刻涌出了大片的黑色的火焰，扑向了深潭当中。两种火焰仿佛同出一源，交织之下，黑焰立刻高涨数倍，将几个模糊的人影呢全都包裹在了其中。白发美妇见此，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目中呢却微微地露出了一丝期待之色出来。正在二层飞遁中的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被某些可怕的存在已经盯上了，但他在经历过先前的那次奇怪的寒意之后， 行动间呢却显得谨慎了许多。一边带着雷兰、白璧二人飞快地飞遁着，一边呢不惜法力，时不时地用灵目观察附近的动静。如此做的结果，让韩立提前发现了一些低中阶妖物所在处，略一绕路就轻易地避开了这些麻烦。至于说普通的兽类，在二层呢早已经没有办法幸存，自然不会再遇到的。因为雷兰二人在进入二层的时候法力损耗不少，故而三人飞行速度并不算快。跟着两个人呢一边赶路一边吸取手中的灵石灵气，好尽快地恢复修为。飞行了一日光景之后，他们竟丝毫麻烦都没有遇到。到了第二天呢，雷兰二人法力尽复之后仍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韩立就果断地终止了灵目神通的频繁使用。三个人以一种普通的遁速进入到了一片墨绿色的山脉当中。第二天下午时分，在他们翻过一座大山之后，却有意外发生了。对面的天空中突然有灵光闪动，随之一道尖鸣之声传来，一道翠芒一闪浮现而出，接着向他们所在的方向是激射而来。而下一刻呢，翠芒后面也马上有一芒闪动，远远地浮现出了三团黄光出来，不亚于翠芒的遁速，紧追不放。这些遁光出现得如此诡异，即使韩立三人想马上躲避都一时无法来得及了。韩立眉头一皱之下，带着身后二人徐徐停下了遁光。只见远处翠芒赫然是一只缩形宝物，一看呢横跨数十丈的距离向这边是逃遁而来，后面三团黄光中却各有一名闪动着金色符文的飞灵族人，以惊人的遁速追在这翠芒缩后。不好，是黄风族的人，他们和赤绒族一样，也对我们天蓬族窥视已久。白璧一看清楚黄光中的飞灵族人，却失声地说道。雷兰也露出了大惊之色，这三个人当中竟然两个人是中阶灵将，一个人呢是高阶灵将，用傲然的神色望着韩立等人。韩立的目光一闪，嘴唇一动，刚想说些什么，忽然远处天空又有灵光闪动，一只十余丈长的巨型的木鸟从天边闪现而出，金光灿灿，奔这边飞遁而来。韩立等人一愣啊，还没有弄明白木鸟上端坐的几个黑点又是何人的时候，身前的三名黄风族人见此却面露大喜之色，他们飞快地互相看了一眼，竟同时呢身形一动，一下子分成三个方向，将韩立三人呢围在了中间。黄风族，韩立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三名飞灵族人。这三名飞灵族人背后啊，翅膀微黄，脸上带毛，背后还都拖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看起来那甚为的妖邪。那名驾驭翠梭之人显然看到了韩立三人，几个闪动过后骤然之间在三个人面前停了下来，光芒一脸，从梭形宝物中现身出了一名背生白翅头生翠绿小脚的貌美女子。三位是天蓬族道友吧？在下是叶绿族的秦晓，我们两族有互助盟约的，希望三位出手相助。此女刚一现身出来就一脸仓皇之色地说道。但是呢还没有等韩立等人回答，三名黄风族人也瞬间追至到了附近，但是一见韩立三人，当即神色大异地在一旁停住了遁光。这是本族和叶绿族的事情，我看天蓬族最好别插手，否则的话那是自找麻烦。其中的一个人呢不客气地说道， 威胁之意毕露无遗。而叶绿族女子闻言，脸色煞白之下，望向了三人的美目，满是恳求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本族的确和叶绿族有互助协议的，不好见死不救。但是黄蜂族势力之大，不在赤绒族之下，我们也招惹不起。眼前的三人只是黄蜂族这次进入试炼的一部分圣子而已。雷兰知道韩立对盟约之事不太清楚，则在一旁低声地解释道，口气间呢隐隐地现出了迟疑之色。是吗？韩立淡淡地说道，打量了女子一眼，目光呢又在黄蜂族三人身上一扫。这是什么意思？白璧一惊，脸色微变地呵斥道，呵呵呵，什么意思？这还不简单吗？原本想放你们一马，现在嘛，没有这个必要了。一名黄蜂族大汉狂笑了起来。韩烈心中一动，目中蓝芒一闪，这才看清楚远处木鸟上的黑点，赫然也是黑蜂族人。两男一女，同样两名中阶灵将，一名高阶灵将。显然呐，这三名原先还只想灭杀叶绿族之人，但一见来了元首，再无顾忌地起了将韩立三个人一同灭杀的念头。雷兰、白璧、叶绿族女子在看清楚了木鸟上的来人之后，脸色也大变了起来。韩立心念如电，随即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了一句，哼，既然这样，那你们先去死吧。雷鸣之声一起，韩立身形上下在清白电光中消失不见。那名高阶灵将的黄蜂人呢，自然对韩立这名修为最高的天蓬族圣子早就多加留心了，一见此景一声大喝，下一刻此人头顶空间波动一起，韩立身形在青光中浮现，手臂一动，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向下虚空一拍，一座黑乎乎的小山在灰光包裹中凭空浮现，体积瞬间狂涨数倍，化为了十几丈之巨，黑压压的一坠而下。一见韩立找到了自己的头上，此黄蜂族人先是一惊，随即脸上狰狞一笑，二话不说的对准空中小山一张口，扑哧一声啊，一股黄蒙蒙的霞光喷出了口外，直接向小山席卷而去。同时呢，手中白光一闪，浮现出了一件银白色的圆盘状的宝物，似乎想要祭出。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脸上异色一闪，鼻中突然之间发出了一声冷哼，哼声不大，但是一入黄蜂族人耳中却犹如惊天雷鸣，让脸孔痛苦的一下子扭曲变形，身形一个踉跄，差点将手中的宝物撒手扔掉。而趁此机会，黑色小山大片灰光一扫啊，竟将迎上来的黄霞轻易地扫到了一旁，随即气势汹汹的一落，正好压在下方的黑蜂族人身上。可怜这名黑蜂族圣子一身神通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多少，护体灵光就被原磁神光一扫而灭，接着一股巨力作用，身上被巨山硬生生地压落而下。韩立两手飞快地一掐诀，原磁神山体积继续的狂涨，刹那之间在灰霞中化为了千余丈的黑色的山峰。那名黄蜂族人纵然已是和韩立一般的化神后期存在，但是啊，肉身也不过比一般人族强上几分而已。在轰的一声巨响之下，直接坠到了地面上，被压成了一团肉泥。元神呢，更是被元磁神光一扫，就此魂飞魄散了。从韩立 用雷遁术出手，盗用狮神刺和原慈神山，将这名高阶灵将黄风族人击杀，不过是一呼一吸的功夫。不管是另外两名黄风族人，还是一旁的白壁雷兰和那名叶绿族女子，此时呢都已经目瞪口呆。但是马上另外两名黄风人暗叫一声不好，当即啊身上的金色符文一闪，立刻化为了两只黄色的怪禽，反身呢激射而逃。韩立见此，眉梢一挑，袍袖一抖，一道青色的电光从袖中弹出，只是一闪就在扭曲中瞬间出现在了一名黄色怪鸟身后。还没有等此鸟吃惊的想要躲开，雷光却现出了一把尺许长的青色剪刀，轰隆一声雷鸣过后啊，剪刀化为了两条十余丈长的青色的雷蛟，两者向前一扑，交织一闪过后，黄色怪鸟顿时化为了两截焦尸，从高空坠落而下。另一只怪鸟见此，吓得魂飞天外，方向蓦然一变，就要迎向飞驰而来的巨型木鸟。但是呢，他双翅刚舞动一下，身后处突然传来了一个男子的话语之声：阁下想到哪里去？现在还想走，不觉得迟了吗？话音刚落，怪鸟脖子上出现了一只洁白如玉的大手，冰寒刺骨，竟是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风雷翅一下子追击到了此鸟身旁，并一出手呢就抓住了它的要害处。此鸟一个机灵，但是反应倒也不慢啊，双翅一扇，大片的灵雨骤然之间化为了无数的风刃，密密麻麻的激射而出，同时呢脖子处的细小的绒羽都竖立了起来，泛起了金属般的光泽，一下子刀刃般锋利地扎向了韩立的手掌。黑气一闪呢，韩立身躯上浮现出了一层式样奇特的战甲，所有的锋刃击在上面发出了金属撞击一般的尖鸣啊，被纷纷地反弹而回。与此同时呢，怪鸟脖子处的手掌也仿佛金刚铸就而成，那些锋利的羽毛扎在其上，却任何伤痕都没有留下，竟丝毫效果没有。韩立冷笑了一声，不等这名黄风族人再施展何种神通，手臂一抖，五指涌出了一股巨力，咔嚓一声啊，怪鸟的脖子轻易地被一扭两断，同时五色光焰从五指狂涌而出，将整只怪鸟的身躯一下子包住了，几个闪动之间就化为了一团飞灰。然后韩立身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抬头呢望向了已经离此不远的巨型木鸟，目中闪过了森然的寒光。远处木鸟上的三名黄风人自然将韩立一人灭杀三名他们族人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三个人脸色均都苍白无邪起来。当韩立灭杀第一名黄风族人的时候，这个三个人呢还是一脸的怒容，拼命地催动木鸟想过来将韩立碎尸万段，但是等韩立一口气儿将其余两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杀过后，这三名黄风族圣子却通体冰凉了。当韩立的目光扫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几乎同时背后寒气大冒。糟，这人神通深不可测，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修为最高的女子口中一声低喝，急忙吩咐道。另外两个人连连点头，当即啊，三人合力一催身下木鸟，顿时一个掉头，化为了一团刺目的黄光，朝来路落荒而逃。韩立望着此景，眉头皱了一皱，却没有动身追上去的意思，而是背后呢双翅一动，人骤然之间出现在另一处的虚空当中。第一名死在其手中的黄风人手中的那块银色的圆盘宝物正悬浮在半空中， 韩立袍袖一抖，顿时一股青霞飞出，将此宝一下子卷进了袖中。当再一次雷鸣声响起来的时候，韩立身形重新出现在了雷兰等人身旁。雷兰、白璧以及那名叶力族的秦晓早就两眼发直，愣愣地望着韩立，再也说不出任何一句话了。三个人呢，见黄风族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其中呢还有两名高阶灵将，原本以为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可是没有想到韩立只是一出手，就在片刻之间呢击杀了三名强敌，硬生生地吓退了另外一批强敌。而韩立也不过是灵将级别存在，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走吧，此地不宜久留，需要赶紧离开。韩立扫了三个人一眼，平静异常地说道。是，一切都依韩兄之言。白璧长吐了一口气，最先从骇然中清醒了过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0回。白璧通过这几天的接触，他现在对韩立的吩咐再也没有丝毫抵触的情绪了。一旁的雷兰和叶绿族女子也在震惊过后同时面现敬畏之色。韩立对此啊倒是表现得波澜不惊，冲三个人一招手之后就一言不发地向前方遁去，其余三个人当即化为了三团灵光跟了上去。秦道友，我记得叶绿族似乎来了不止一人吧？哎，那其余的道友呢？在路上，雷兰好奇地向秦晓问道。哦，本族一共派出了三名圣子，但是进入二层之后，先后遇到了几名敌对的分支，其余二人都已经陨落。我原本想从附近的入口偷偷地潜入第三层，看看能不能侥幸地找到一枚明艳果，可是却没有想到途中又遇到了黄风族人，被一路追杀到了这里。头生翠绿小脚的女子一脸苦涩地说道。哦，黄风族这么多人就为了追杀道友一人？雷兰眼光一闪，露出了大有深意之色。大概是因为我身上带了族中的几件宝物吧。秦晓呢犹豫了一下，这才小心地说道。原来如此。见对方如此一说，雷兰秀眉一挑，倒也不好继续再追问什么了。能让黄风族兴师动众的紧追不放，难道秦道友手中有贵族的三大至宝之一？白璧呢却在此时插口了。小妹身上的确带了族中的混元壶出来。秦晓神色微变，半晌之后才有些无奈地说道。混元壶？哎，就是操纵混元之力可驱使对敌的那件宝物。白璧和雷兰呢都有些动容了。不错，正是此宝，要不是凭借此物，我区区一名中阶灵将怎么可能在黄蜂人追杀之下逃得了这么多天？可惜每次催动此壶都需极其罕见的混元晶石几块，我纵然将族中的晶石尽数带出，也已经一块不剩了。听到此女如此一讲，雷兰和白璧都不禁望向了前边的韩立一眼，可是韩立呢从始至终都没有回头一下，仿佛呢从来没有听到这些言语一般。见韩立这么丝毫兴趣没有的模样，雷兰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当即呢也就不再提及此事，反而和秦晓客气异常地 谈论其他地渊三层的事情。秦晓见此，心中大松了一口气。虽然说叶力族和天蓬族是的确有过一些盟约，但那呀只不过是口头约定而已，可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加以保证。万一对方三人也起了夺宝的心思，以韩立刚才展现的神通，他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啊。不过呢，这反过来说，以韩立刚才的凶悍，若是依为靠山和元首的话，跟在其后却会安全至极。抱着这个想法，秦晓丝毫不提离开之事，笑容满面地和雷兰攀谈不已。再加上察言观色之下的刻意结交，和此女相谈甚欢，不久啊，两者就以姐妹相称。白璧见此，眉头微皱。两天之后，一行人一路击杀了数波中低阶妖族，终于飞出了山脉，前面却出现了一片诡异的冰雪天地。一行人顿光不由得一缓，纷纷的仔细打量起前方的一切。晶莹幽黑色的冰川一望无际，阵阵寒风包裹之下，无数黑色的雪花飘荡而下，呼啸尖鸣之声更是忽起忽落，仿佛无数厉鬼在冰川深处游荡徘徊。远远的看去，冰川更深的地方黑乎乎一片，似乎呢什么光亮也没有，仿佛大开的明玉之门一般。这里就是二层有名的冰煞之地吧，听说这里驻扎着众多的低中阶冰煞妖物，甚至还有人在此偶尔见到过冰煞妖王。韩立仿佛自语地开口了，韩兄所说不假，这里的确是冰煞之地，不过这里的冰煞大多是低中阶妖物，尚未开启灵智，至于冰煞妖王，那也只是传闻，似乎没有几个人亲眼见到过。秦晓呢，马上乖巧地接口说道，不过此地看起来凶险，但实际上以我等的神通通过这里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白璧一笑说道，按理说此地的确没有什么危险才对，但是这次的地渊妖潮爆发在即，还是小心为好。好了，我们进去吧。韩立点了点头，嘱咐了几句，这才背后双翅一扇，顿光速度一下子加快了倍许，几个闪动过后就冲进了近在咫尺的黑色冰雪当中。雷兰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也纷纷没入其中。远远的望去，远处各色灵光闪动，还能隐隐的看见几个人的顿光，但当一股猛烈的黑风夹带着大股的黑雪一卷而过之后，一行人就此消失在了黑暗当中。砰的一声巨响，一头十几丈高的犀牛般的妖物重重地摔倒在地，庞大的身躯甚至让附近的地面都微微的一颤，红光大放，数十道红丝在犀牛乌黑的身体中激射而过，一闪即逝之后呢，纷纷没入空中一名全身红光的人影身上。祝师兄，你的金岩丝的越发精辟了，这头中阶黑皙的皮肤坚韧可不下于一般的高阶妖物，师兄能够如此轻易的击杀他，我看纵然是那南陇族的废叶也没有这等手段呐。旁边的另一名同样被红光笼罩的带翅人影大声地说道，和他在一起呢，还有其他数人同样的称赞不已。出手之人正是赤绒族的主因子，其余几个人呢，自是同族的其他圣子了。他们所在之地，却是一座方圆数千里的环形盆地，四周呢都是黑绿色的密林，中间百余公里处光秃秃一片， 地上堆满了头颅大小的卵形的圆块，灰蒙蒙的。而在这些乱石之地的最中心处，却是一个那百余丈高的黑幽幽的洞窟，直通地下极深之处。赤荣祖等人守在这洞窟入口附近，那头黑犀妖呢，显然是从附近的密林中跑出，却被祝英子随后一击杀之。哼，你们几个别净捡好听的说了，我们守在此地入口三四天了，除了将另一个小族全灭杀之外，还没有等到天蓬族的人到此呢。看来他们不是走了其余两条通道，就是啊，还在第二层徘徊。其他族估计有人进入了第三层，天蓬族之人固然一定要灭杀掉，但是明艳国也不能放弃呀。我看这样好了，赤天、红沙，你们两个人跟我下到第三层，其余人呢，继续守在这里。你们的明艳果我会亲自帮你们带来的。朱燕子在空中沉吟了一会儿之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出来。周师兄，天蓬族姓韩的那个家伙似乎修为不弱，只留几位师兄的话，这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呀？赤天在人群中眼珠滴溜溜一转，露出了担心之色。这点放心，尤师弟修为并不比我弱多少，我呢在将族中的宝物落魂中留下，此中发动起来无声无形，防不胜防啊，就是灵帅级别的存在，在不提防之下也只能束手就擒，尤师弟暗中偷袭的话绝对不会有事的。祝英子呢似乎早就考虑过此事，不加思索地说道，接着一张口吐出了一团绿光出来，其中包裹着一口寸许高的小钟，古色古香，单手一点呢，小钟一闪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此钟一声低鸣过后，蓦然出现在了一名身材粗壮的赤绒族汉子头顶，徐徐地落下。多谢师兄赐宝，尤某一定不负所托。姓尤的汉子单手托住了小钟，面无表情的沉声说道，那声音竟然仿佛金属摩擦一般的怪异。虽然说尤姓汉子话语不多，但是祝英子却似乎对他的实力是极为的相信，点了点头之后呢，一招手就带着赤天和红沙化作了三道红光，遁入到了洞窟中。听好了，从现在起所有人都隐匿身形，不要在附近露出形迹，我会在洞口处布下三彩影无法阵藏在其中，一旦目标真的到此，我会用落魂钟加以偷袭，你们再现身不迟。壮汉倒也不客气，一等祝英子远离之后，立刻发号施令起来。这尤姓汉子似乎在赤绒族圣子中啊威信不小，其余的几个人呢丝毫意见没有，当即是掐诀的掐诀，祭出宝物的祭出宝物，眨眼之间其他几个人就在虚空中纷纷隐匿不见了，而尤姓壮汉身形一动也遁入到了黑幽幽的洞窟当中。一时间呢，这巨大的洞窟附近又变得安静异常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二层另一处满是黑绿色巨木的密林深处，远离百里之外，望去一片黑黄色的擎天巨柱耸立在一空旷高坡之上，再临近一些望上，就可发现这所谓的巨柱竟是一株直径里许的超大的植物，仿佛呢是用无数根奇粗的藤条扭到了一起，然后直通高空之中。 超级植物耸立的方圆数十里之内，竟然是寸草不生，犹如沙漠之地一般。但是此刻在这植物的根部处却传来了轰隆隆的爆裂之声，同时啊，有各色的灵光闪动不已啊，竟然有飞灵族人被成千上万金黄色的飞蛾困在了附近的低空中。这两拨人中，一拨约有十余名，男女都有，但是人人面带黑色刺青，另一拨却只有四人，但是每名都是身材高大异常的男子，背后各背一口巨大的兵刃。围着他们的飞蛾一个个通体是金光灿灿，有拳头大小，他们也不靠近这些飞灵族人，只是远远的用双翅一扇，五颜六色的飞蛾就铺天盖地的蜂拥而来，将这些飞灵族人围得水泄不通。这些飞蛾看似普通，但是被困在其中的两拨人马却不敢暴露身体分毫，各种秘术接连施展，数件宝物化为了片片光霞，将他们护得是严严实实的。在这些飞灵族人中，却有两个人呢站在空中一动不动，始终呢没有出手的意思。其中一个人枯瘦矮小，正是七月族的敖青，另一个人呢却是一位双目似瞳的高大男子，两者一个神色淡然，一个眉头紧皱。敖道友，万腾道以前可从来没有出现过金明蛾这种等级的妖虫，此虫应该是地渊四层才存在的呀，看来地渊里面真的出了什么情况，否则这些深层妖物不会出现在此地的。眼见的其他人被五颜六色的飞蛾困居一地，而他们的攻击呢却根本奈何不了这些奇异的妖蛾，高大的汉子开口说道：
哼，此话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既然一层能碰到中介妖物，在此地再碰到一些金明蛾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之事，这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过问之事，自然呢有族中的那些老家伙负责的。倒是到了第三层后，你还跟在我后面不走，休怪我先拿你开刀了。
敖青冷冷地回答：
嘿，敖姑娘何必如此绝情，费某对道友可是痴心一片，在下已经向贵族提亲三次了，但每一次都被姑娘一口回绝，费某有些不太明白，贵族一向主张强强结合，而敖道友也放出风声只会嫁给各族圣子实力最强的一位，怎么，难道费某还不符合这个要求吗？
这名大汉的沉声说道。他竟是和祝英子、敖青等人齐名的南陇族的费叶。
哼，不错，我们七月族的圣子无论男女都只会嫁娶其他分支实力最强大的同辈之人，看你的本事有多大，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就这点实力我还真不放在眼里呀、啊！趁早结了你点小意思吧。哼，
敖青嘴角呢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
哼，我知道敖道友神通极大，飞毛自认远远不如，但是各族圣子当中除了费某之外，其他人更是不配做道友的双修伴侣，若是在下都没有机会的话，其他人想来更不会放进道友的眼中，或者敖道友难道看中了赤荣族的姓祝的那个小子？若是如此的话，我就过去寻到他，将他一剑杀了。
费叶呢双目瞪着敖青说道：
哼，祝英子他也配，我连你都不觉满意，又怎么会看得上他？不过嘛，这次各族聚会还真的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家伙，虽然说还没有来得及亲手测试过，但给我的感觉神通应该不在你之下。
敖青忽然轻笑了一声：
哦，是哪一族的圣子？告诉我，我去会会此人，若是神通真的比我强， 那也就算了，我自然不会再纠缠你的，若是还不如我。
费叶闻言脸色瞬间黑了下来。这一男一女呢，在各自族人的簇拥之下旁若无人地交谈着，对四周的金额攻击丝毫不放在心上。而此刻在四周飞蛾的压迫之下，其他族人呢，施展神通形成的保护圈正在寸寸地向内收缩不停着，眼看就没有办法支持太久的样子。
你愿意试试此人神通也好，这个人是天蓬族圣子，好像姓韩，面孔陌生得很，其他的我却没有细细的打听过。
敖庆脸色一动，点了点头同意了。
天蓬族圣子，那种弱小分支的圣子能有什么强大的存在？
费叶倒感觉有些愕然。这个可不好说呀，天蓬族弱小，可是不代表他们的族中不会出一位天纵之才的圣子。不要忘了，我修炼的是本族最玄妙的七窍通玄诀，在灵觉感应上其他72之中没有什么功法可比的。那个人我虽然说只是远远的看了数眼，但是给我的感觉却是深不可测。你若真要去找上门交手的话，别把自己的小命反而弄丢了。
行啊，有你这话就行，但若是你看走了眼，试炼结束之后我自然再会向你们七月族提亲。没记错的话，你的蜕变之旅应该没有几年了吧，这一次你应该没有机会再拒绝我了吧。啊，
费叶带有一丝逼迫的口吻说道。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不错，我的成年礼的确就是3年后的事情，无法再拖延下去了。那个人若真的不如你，整个飞灵族中也应该真找不出比你再强的同辈人了。回去之后啊，我就答应你的求亲。
敖庆一扬头颅傲然说道。
哈哈哈哈，好，就这么说定了。若是能在第三层碰到这姓韩的最好，实在不行，等回去之后我再向其挑战。这个人能被你看中，不会连区区的试炼也没有办法通过吧？啊！
费叶狂笑一声，双目现出了一丝杀机。
那就随你了，这些妖虫有些碍眼了，是你出手还是我出手啊？
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交给费某吧。
大汉一笑，突然单手一拍背部的巨剑，顿时此剑嗡鸣一声过后直接冲天而起，化为了一道粗大的金光，在空中盘旋不定起来。而几乎同时呢，这废叶一个纵身也化为了一只交手精尾的巨大的怪鸟。看来这废叶是想在心爱的人面前显示一番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1回。